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883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时事新闻、清除迫害、唤醒良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时事评论、谷歌员工抗议该公司为中共开发审查版搜索引擎、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时事新闻，清除迫害，唤醒良知。12月10日是世界人权日，香港法轮功学员12月9日举办大型反迫害集会游行，呼吁制止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法办元凶。当地和海外政要名人声援，欲抛弃共产邪教，追究中共罪责，坚持与维护真善人普世价值。当天集会于上午10点在政府总部前的公民广场举行，这是民间复合政府限制使用公民广场胜诉后，法轮功团体首次进入广场举行集会。民主党主席、立法会议员胡志伟透过录音发言指，在中共专制下，大陆百姓没有言论、结社自由，而令他感动的是法轮功学员十多年来面对中共打压，都秉持着永不放弃的信念，没有被专权击败，坚持以一种柔性、有毅力的决心意志去抗衡邪恶政权的迫害。下午两点，近千人的游行队伍在法轮大法天国乐团雄伟的演奏声引领下，由北角英皇道游乐场起步，途经铜锣湾、湾仔、中环等港岛区购物热点，队伍约下午6点后抵达终点中联办，沿途引来大批港人和大陆游客夹道观看。来自哈尔滨的祝先生拿着手机拍摄，他说是第一次看到法轮功学员游行，确实是震撼，没有想到有这么多人，香港言论自由，还有警察维持秩序。
12月4日下午，在美国国会众议院瑞本大楼举办了一场研讨会，呼吁制止中共人权暴行，声援中国民众退出中共。多位因坚持真善忍信仰而遭受中共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在研讨会上讲述了他们自己及家人的经历，包括美国、欧洲多个国家及新西兰等国政要出席了研讨会，或是现场连线及致信声援。他们表示，法轮功学员的非凡勇气让人们看到了希望。美国国会众议员达纳·罗拉巴克对研讨会现场的法轮功学员说，你们的勇气总是给我以希望。每年参加法轮功学员在国会山的大集会时，我都会感到深受鼓舞。他说，我永远不会忘记你们为世界和平及中国民众的自由所做的努力，对全世界所有人都具有影响，尤其是对于以信仰自由为首要价值的美国人。中共政权不但迫害中国民众，更是与全世界对立的壁垒，危害着我们所有人。 华盛顿世界政治研究院院长约翰·兰可斯基博士感谢在研讨会上揭露中共迫害的几位法轮功学员。他说，法轮功学员具有惊人的勇气。他认为，中共政权不具有合法性，因此他要控制人的思想和言论，制造恐惧。兰可斯基博士鼓励有道德的见证者们讲出真相，呼唤人们的良知退出邪恶中共。
12月4日晚6点半，欧洲议会议员托马斯·德克斯基在位于布鲁塞尔的欧洲议会大楼内举办影片《求救信》的放映，近百位观众观看了影片，其中包括来自不同国家的联合国协会成员和国际人权组织成员。求救信中详细描述了主人公孙毅因为修炼法轮功而被非法关押在中国辽宁省沈阳马三家劳教期间，亲身经历种种酷刑折磨，被逼迫从事奴工生产、制作出口饰品的骇人事实。德克斯基议员对观众说，这是一个真正感人的故事，鲜明并全面地反映出中共统治下社会的黑暗面，反映出向对很大数目的中国人法轮功团体的打压，也包括对所有信仰团体的打压。影片引起了观众的思考和讨论，许多观众希望能为停止中共对法轮功修炼人的迫害出力。威利·福泰是国际人权组织人权无疆界理事兼联合创始人，他表示，影片讲述的故事非常感人，揭示了中共集权统治下的各个黑暗面，针对中国人，尤其是对有信仰的人群，比如法轮功。他认为人不应该因为信仰入狱，他说，我们必须采取行动去解决中共的集权和压制问题，并在中国之外去帮助那些因迫害逃离大陆的中国民众。
12月5日晚，加拿大三位联邦议员在位于首都渥太华的国会主办影展，为联邦参众议员和国会工作人员放映入围2019年奥斯卡奖候选名单的纪录片《求救信》，反响强烈。影展由参议员马里洛·麦克菲德兰及国会议员谢利尔·哈德卡斯尔和汤姆·凯米克主办，许多议员在观赏过程中感动得落泪，他们盛赞面对巨大人权伤害仍坚定真善忍信仰的法轮功学员的勇气和信念，同时他们呼吁人们关注包括加拿大公民孙倩在内的在中国遭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的处境。参议员马里洛·麦克菲德兰被影片中所描述的法轮功学员孙毅的故事感动得落泪，他表示，非常担心目前因信仰法轮大法被非法关押的加拿大公民孙倩和其他中国法轮功学员的处境。他说，和在座的许多人一样，电影让我落泪，我深感关切的是，有一个还活着的加拿大公民孙倩，在这一点上对我们来说，我们失败了，我们一直未能让他平安归来。国会议员史蒂文·布兰尼说，我很高兴我能够观赏这部电影，我推荐每个人都来看这部非常鼓舞人心的影片，这是一个关于勇气、希望和警醒的一刻，它让人们对中国的人权状况以及那些试图改善人权的人们所面临的挑战和他们的巨大勇气有了一定的了解。
12月8日，德国科隆地区的法轮功学员在科隆大教堂前向民众说明什么是法轮功及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并为制止迫害征集签名。傍晚时分，学员们开始烛光守夜，活动引起了很多民众的关注，许多人冒着风雨听学员们的讲解，并签名支持反迫害。德国法兰克福法轮功学员在著名的购物街蔡尔举办讲真相活动，向民众揭露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的罪行。
12月9日，法国巴黎，尽管风雨交加，法轮功学员仍然坚持在那里练功、摆放展板、用喇叭或面对面向游人讲述，告诉人们法轮大法好，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直至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这惨烈的事实使人们震惊与愤慨，纷纷表示太残忍了，不能接受。很多人主动在征签表上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的反迫害行动。
为台湾六都之一的桃园市，截至2018年12月5日为止，已经有超过10万名市民参与联署声援中国民众控告江泽民的刑事举报。参与声援的民众来自不同的性别、年龄、职业或生活背景，但相同的是希望能尽一份力终止这场残酷的迫害。
二十国集团峰会期间，阿根廷部分法轮功学员和支持者们于11月29日至12月2日突破中共使馆的干扰，连日在习近平及其随行人员途经的路上打出真相横幅。知情警察在了解了真相以及法轮功学员打横幅的目的后，非常赞赏学员的勇气。11月29日在习近平抵达的当天，当其车队经过 Nueve 的胡里奥大道进入布宜诺斯艾利斯市时，看到了法轮功学员打出的一条五米长，上面写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黄色横幅。在另外一处，另一组法轮功学员在距离习的车队大约一米远的地方展示了法轮大法和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两条横幅。12月1日在警察的帮助下，学员们成功地向习近平车队展示了一条用中文和西班牙文写的法办江泽民的大横幅。
12月8日国际人权日前夕，印度尼西亚法轮功学员在雅加达中区马雕像圆环民族纪念碑附近的繁华大街交汇处举办反迫害活动，传播法轮功的真相，呼吁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12月9日日本法轮功学员在爱知县名古屋市最繁华的地段荣举办讲真相活动，揭露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呼吁制止迫害，并征集签名声援全球溯江。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安徽铜陵市81岁法轮功学员叶荣贵被狮子山区法院非法判刑四年，70岁汪祥之被非法判刑三年十个月，70多岁房小桃三年，69岁孟德秀两年，他们均被勒索罚款3000至4000元。今年3月24日，他们四位在一起都转法轮时，遭经济开发区分局公安警察非法刑事拘留和非法抄家。
辽宁省本溪市女法轮功学员燕文琴、黄雅珍、于金凤被非法判刑三年，三人已经提出上诉。燕文琴、黄雅珍、于金凤均已60多岁，2017年11月向世人赠送几本台历，被本溪县检场派出所绑架并非法拘留。本溪公检法部门不顾法律事实制造冤案。
辽宁朝阳市法轮功学员70多岁的朱桂霞老人11月22日被龙城区法院和检察院多人到家中非法开庭，枉判四年。
山西省侯马市法轮功学员赵明堂于2018年11月中旬被非法判刑四年，被勒索10000元。赵明堂是6月10日左右在侯马市新田广场发真相资料时被警察绑架的，当天晚上被非法抄家。赵明堂曾在山西祁县监狱被非法关押七年。
山东德州市庆云县36位法轮功学员11月18日被绑架，除了几位老年学员回家，大部分被非法关押在山东德州看守所和拘留所，也不让家属见人。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11月24日到12月9日的16天里，新西兰法轮功学员们在各个城市和地区参加了13场圣诞游行。在游行中，路过主席台时，主办方都会介绍什么是法轮大法，有的主持人还会非常详细地讲解真善忍的意义。在怀乌库区，法轮功团体的舞龙队还获得了最佳参与奖，给新西兰数以万计的人们留下了美好记忆和深刻印象。最后一场游行12月9日在哈密尔顿市举行，这是新西兰第四大城市，美丽的花车带着真善忍和法轮大法好的信息， 中间旋转的中英文转法轮书本模型很是引人注目。
12月1日晚，西澳大利亚部分法轮功学员参加了珀斯市一年一度的圣诞大游行，大约20万人涌上街头观看了游行。法轮功队伍由仙女队、腰鼓队、舞龙队以及一个5米长的莲花花车组成，都散发着东方的古韵、活力和美感。观众们纷纷赞叹叫好。游行结束后的第二天，当地西人法轮功学员一个月前预定的航空广告将醒目的真善忍法轮功英文横幅展现在万里晴空，沿着西澳海岸线从南飞到北，历时3个小时。
11月30日晚，美国宾州切斯特郡首府西切斯特市举办了一年一度的圣诞游行，来自纽约的天国乐团作为唯一的华人乐团再次获邀参加。天国乐团整齐的队伍、雄壮亮丽的乐音，为西切斯特民众送来充满希望的圣诞祝福。
12月8日和9日，纽约长岛的里夫黑德镇和纽约上州的杰维斯港市分别举行了一年一度的圣诞节日游行。法轮功学院的队伍在这两场游行中受到民众热烈欢迎，而且获得杰维斯港市圣诞游行的一等奖。
近日，美国德州达拉斯地区的青年法轮功学员参加了生活与健康大全节和德州大学阿灵顿分校的返校日游行，向人们介绍法轮大法，展示大法的美好和曝光中共在中国大陆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
12月1日，美国洛杉矶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在华人聚居的圣盖博士山谷大道筑起真相长城，声援3亿2000多万中国人退出中共恶党团队组织，同时告诉人们法轮大法好，并要求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修法轮大法绝处逢生，吉林女教师李阳波与母亲被网判入狱。李阳波与72岁的母亲杨秀云于2017年10月10日被吉林省白城市公安局洮北分局以国保大队队长尹健为首的七八个人绑架，由大安市检察院非法起诉到大安市法院，2018年6月11日在杨秀云、李阳波家中非法开庭，后冤判二人两年徒刑。李阳波是白城市洮北区铁路第一小学的教师，1999年12月被天津市血液研究中心确诊为再生障碍性贫血，病例住院号为78416，后经多方医治均不见好转。其母亲杨秀云多次劝说女儿一起练法轮功吧，李阳波当时因受中共的谎言欺骗不相信。那时的李阳波同很多老百姓一样，被中共欺世的谎言所蒙蔽，也因中共自建政以来历次的运动迫害好人的暴虐而心生恐惧。2003年，李阳波与丈夫离婚，一个人回到了娘家。那时他的身体状况已经走入生命的低谷，吃一顿饭要休息3-4次，浑身无力，脊柱酸疼难忍，脸无血色，苦不堪言。当时的血常规检查报告，全血减少，红细胞、白细胞均剩下正常值的一半以下，血小板的指数最低只有 1.8 万，正常人为10万至30万。自1999年12月患再生障碍性贫血病症后，他吃了很多很多的中药、西药、偏方、秘方，但终究无法扭转这个年轻生命的命运。2005年32岁的李阳波感觉生命已经走到了尽头，为了生命的延续，一种冲破一切观念和恐惧的求生的本能，在当时中共镇压法轮功极其恐怖的社会环境的超压力下，抱着试试看的心态，他开始用心学练法轮功。奇迹出现了，仅仅20天的时间，他的身体恢复了健康，浑身有力气了，脸上也红润了，能正常上班工作了。他重生了，整整6年，病魔缠身，失去生活能力、失去生命能力的李阳波获得重生了。李阳波身边的亲人朋友都为他生命的回归而庆贺，并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神奇。 自1999年7月至今，这么好的功法却被中共残酷迫害，众多的大法修炼者被关押迫害。面对持续19年的残酷迫害，坚信真善忍并为之践行的法轮功修炼者慈悲对待世人，一心唤醒人们的良知，走向未来。
深圳两位善良老太被警察劫持半年，70多岁的老太太张可辉和66岁的刘佩青在深圳被绑架非法关押已经半年多，绑架他们的警察非法构陷，11月2日被南山检察院退侦。目前两位善良老太太仍然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张可辉因为身体不适进食很少，刘佩青心肌炎、肾积水等多种病症复发，血压高到200左右。天安派出所与福田公安分局国保警察非法绑架张可辉时，曾用手枪指着张可辉的儿子说，不许动，动就打死你。刘佩青今年66岁，修炼法轮大法前患有心肌炎、肾积水等多种疾病，50岁不到就头发花白，修炼法轮大法后红光满面，不仅几十年的老胃病不翼而飞，还奇迹般长出了黑头发，整个人越活越年轻。2018年5月30日，刘佩青老人因关心朋友张可辉的近况，去天安派出所询问情况，被天安派出所的警察非法搜身。当晚几个警察非法抢走刘家的部分财物，将刘佩青和其女儿绑架至天安派出所。张可辉和刘佩青在2018年7月初被非法批捕，8月案子被移交至福田检察院，9月底又移交至南山检察院，11月2日被南山检察院退侦。
司法官员的前车之鉴。据近日明慧网迫害法轮功70名中共法院院长遭恶报一文报道，中共的法院院长被中共赋予了生杀予夺的大权，部分人放弃良知，参与迫害法轮功，执行江泽民集团荒谬绝伦的迫害政策，在法庭上一次次灭天理、丧天良，诬判法轮功学员，使这些信仰真善忍、做好人的人们无端遭受迫害，甚至失去生命。19年来，中国大陆被中共各级法院以莫须有罪名冤判的法轮功学员逾万多。仅拿最近几年的数据来看，2016被非法判刑的法轮功学员1165人，2017年被非法判刑至少有974名，2018年1月至11月份，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837人，三年合计被中共非法判刑的法轮功学员达3105人。目前中国大陆各省份对法轮功学员的诬判至今未停止，而且被判刑期越来越重，年龄越来越老。19年来，在对法轮功学员的非法判决中，许多从上至下各级法院院长首当其冲地成为了助纣为虐的帮凶，其中许多人遭到了恶报。下面仅从明慧网报道的70余名法院院长遭报案例中列举几例。奚晓明，最高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二级大法官，2017年2月6日因受贿罪被判无期徒刑。奚晓明在任职期间积极效忠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申诉案件上都根据中共的要求枉法断案。李威，辽宁省大连市中级法院院长，被开除公职。徐衍东，黑龙江省法院院长，2004年10月因涉嫌严重违纪被免职，2005年被双开。在他任职期间，黑龙江省被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中因非法判刑致死人数为28人。吴振汉，湖南省高级法院院长、党组书记，被判死刑。吴振汉卖力迫害法轮功，是首批被追查国际发出追查通告的中共官员。张明鹏，辽宁大连市西岗区法院前院长，2018年5月被双规。张明鹏是薄熙来一手栽培的司法界未来新星，徇私枉法的打手。
严正声明，本周226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 本周105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明真相的世人说，学法轮功的人都好都好。山东来稿，一天我在站点讲法轮功真相，遇到四个人，一个阿姨，三个老叔。我问他们，阿姨叔叔，你们都知道三退保平安的事吗？他们都点头说知道，早退了。其中一个老叔说，我不仅知道法轮大法好，我还保护法轮功学员。有一次派出所抓一个练法轮功的妇女，那个妇女来到我家，我就把她保护下来了。学法轮功的人都好，违法的事一点都不干，都是些好人，共产党胡闹。有一天我看到公路站院子里堆了那么多法轮大法的条幅和其他跟法轮功有关的东西，准备烧火。那是法轮功学员出去挂的，被他们摘下来了。公路站的领导是我的一个亲戚，我划了划了都抱到了法轮功学员家去了。我说，你这个在公路站当领导的亲戚知道法轮功好吗？老叔说他知道，我是信佛的，尽管不练法轮功，可我知道法轮功好，都是教人行善的。那个阿姨说，我有个老舅就练法轮功，90多岁了还能种菜园提水浇园，身体很好。有一次几个警察去抄老舅的家，要拿走挂在墙上的李洪志师父的像和其他跟法轮功相关的东西。我老舅大声吼，你们不准拿，警察真的没敢动，都走了。阿姨问我，你给我一个护身符吧。我那个护身符放在衣服兜里，衣服被人偷走了，护身符也没了。我从包里掏出一个护身符给他，他说，你能不能再给我一个，我给闺女。我又送了他一个，他说还有个读书的外孙，我就又送给他外孙一个护身符和自焚伟岸破绽大剖析牧师机缘及翻墙软件。阿姨低头看看布兜里的这些宝贝，用手捂着布兜说，今天可是遇见大好人了，遇见大好人了。那位老叔说，学法轮功的人都好都好。
寻大法真相台历的老人，大陆来稿，随着正法进程的快速推进，越来越多的世人喜爱大法真相，急盼救度。今年真相台历的发放更加顺利，感人的事例很多。我发真相台历地点多样，不拘一格，公园、公交车站、街道旁、广场上、市场里都行。一手提一包台历，100来本，有时给一个人一讲，发法轮功的真相台历啦，结果一帮人过来要。有时来到一帮人面前说法轮功的真相台历要吗，结果他们一要，更多的人过来抢。我就急切地告诉他们，这是法轮大法的真相台历，大家多了解真相，回去好好看。下面跟大家说几个感人的片段。众生争着要真相资料。一天在公园里，真相台历很快被世人要光了，剩下最后一本时，一位女士和一个老爷子各拽住了台历的一边，各不相让，僵持了一会儿，我看这样也不行啊，我就给调解一下，我说，女士优先，咱男的让着点吧。老爷子不舍得松开了手。发真相台历的过程中，遇到过这样两个人，一个女士，给她一本台历后，她还要一本，我说，你要两本干什么？她说，我有两个屋子，一屋放一本。我说，你家放一本就能保平安了，不用每屋都放，只给了她一本。另一个是男士，给他一本后还要，我问他为啥，他说给儿子也要一本，我才给他。大法资源一定珍惜，不能浪费。一天我又去那个公园发台历，遇到一个老人急切地过来要台历，还告诉我可算等到台历了。我问他咋回事，他说他知道这段时间有人在这发大法的真相台历，他坐了很远的公交车来这里等着，早上9点左右来的，一直等到下午3点来钟，可算等到了。我也喊法轮大法好。一天来到一个小商品市场，我跟一个摊主说送大法的真相台历，他不要， 我给他讲这个台历很好，能保平安。结果旁边的人听到了，过来要台历，接着很多人都来要台历，很是热闹。后来这个人看大家都愿意要，他也要了。我一边给大家真相台历，一边告诉他们这是法轮大法的真相台历，一定要珍惜啊。看着世人要得真相的热情，我想起经常有世人喊法轮大法好，我还没喊呢。今天我也喊两声，我说大家记住法轮大法好啊，法轮大法好。这时一个人赶紧过来关心我说，你咋还喊上了呢？下回不用说是法轮功的，注意安全。我说我要不先告诉他们是法轮功的，他们回去再给扔了呢。我得事先声明这是法轮功的真相台历。他听后点点头。能在外面大喊法轮大法好，我真的很开心。借发台历劝三退。后来剩的真相台历少的时候，我就开始一边发台历一边劝三退，这样很方便，用发台历搭上话，不管对方愿不愿意要，我都开始讲真相劝三退。上个周末我借发台历劝退了24个人，很高兴。一次一个气质特别好的女士在公园遛狗，我借发台历给她讲真相，她第一次不听就走了。结果真有缘，我转到另一个公园又碰到她了，我就又跟她说，你真有佛缘等等。这回打动了她，她说我真善良，长得挺像佛，她答应退团队。她说她一般不会听陌生人的，今天被感动了。还有一个老爷子，之前我给他讲过真相，他没同意三退，这次要了真相台历。我说你一直不同意退，今天还要台历，就退了吧。他看了看手中的台历，终于答应三退了。说出这点片段，语言很平淡，其实一幕幕场景真心让人感动，我一想起来就要落泪，想着众生急盼得救的样子，我心里很着急。今年不到3个周末发了1000多本，没有了，来年我得多要些。
下面请听人心与因果。善待大法弟子得福报，幸运躲过大爆炸。河北来稿，2018年11月28日发生在张家口市的大货车大爆炸事件中，50多辆车被毁，大货车周围的货车司机全部遇难。可一位大法弟子的儿子却因明白大法真相，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而避开了灭顶之灾。一位大法弟子的儿子叫小公，化名。小公是一名大货车司机，30多岁，为人正直、孝顺、乐于助人，平时开车到千里之外的内蒙古东胜去拉煤，然后运送到河北省张家口市盛华化工有限公司卸煤，不断往返。每次卸煤车时，领票号、排队等待，常常有上百辆大货车排成一条长龙，只有等卸完煤才能走。累了、困了，只能在车上睡，人离不开车，否则后面的车就蹭队。11月28日那天，夜里11点左右，小工感到异常疲倦、困乏，但是就是不想在车上睡，于是就花了50-60元打的回家睡觉去了。过了1个多小时，到家刚洗完脚的小工就接到现场的排在很后边的司机打来的电话，问你在哪儿呢，快来看看，这里发生爆炸了，你的车。小工一听，很快赶到爆炸现场，看到的竟然是数十辆50-60吨的大卡车的残骸，自己的车也被烧毁，排在他的车的前后车的司机都死了。据说爆炸原因是化工厂氯乙烯泄漏，导致一辆化工原料的大货车突然起火爆炸。因爆炸发生时已经是凌晨，很多等待卸货的大货车司机都躺在车里睡觉，使得爆炸的那辆车周围的大货车连人带车无一幸免，接连爆炸。其中约有大货车38辆、小车12辆，共50多辆车都被烧毁，现场一片狼藉，化工厂周围焚烧得不像样子，甚至连距爆炸现场3公里远的公司员工宿舍都被严重破坏，窗户内饰都已经被全部震坏，铁质窗框已经被烧成焦黄色，并且发生了很严重的变形， 公司的办公楼外墙已经被烧得焦黑，窗户都已经被爆炸的冲击波所震碎。这样的悲剧是任何人都不想也不愿看到的，人们对此感到十分悲痛，不敢想象。这些年轻人个个都是家里的顶梁柱，他们的去世会给家人带来难以忘怀的伤痛。小工却在这次灾难中奇迹般地躲开了。小工的亲人是法轮大法修炼者，常常告诉小工法轮大法真相和三退保平安的事，并叮嘱他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有福报。小工每次都说知道知道。2008年歇党搞奥运，统一大面积非法抓捕骚扰迫害法轮功学员。一天傍晚，小工回家时看到家门口附近有几个鬼鬼祟祟的人在家门口张望蹲守。小工就在家对面的小店一边吃着烤串一边看着这些人，一直等到晚上12点，这些人就去敲门，小工立即就冲过去大声质问他们，你们是干什么的，深更半夜敲我家的门。镇政府为首的人说，我们是统一行动来抓法轮功。小工说，家里就一个老人在睡觉，什么坏事都没干，你们这么晚来骚扰，你们就是违法。家里的老人听到孩子和他们争理吵闹就没开门，那些人一定要进家门看看。小工就在外面说，开门吧，有我在呢，不怕他们。家人就开开门，这些人进到家中也没找到他们要的，最后悻悻地走了。小工保护修炼法轮功的家人，平时小工在车上挂着法轮功的真相护身符，在危难即将降临之际，这看似就想回家的一念奇迹就在其中，小工神奇地避开了灾难。知道这件事的朋友都说，幸亏李大师保护，人才没有出事。大家都特别感谢法轮大法李大师的救命之恩。从11月28日大爆炸后到完稿时，小工一直没回家，在外边忙于处理受伤的司机的事情，只打了两个电话回家。
大夫和护士的惊讶，怎么跟 B 超里看到的不一样呢？大陆来稿，我从小体弱多病，身体一直不太好。那年我28岁，刚结婚，家里人就催着我要孩子，说我身体本来就不那么太好，调理调理，抓紧要个孩子，怕年龄大了，更不好生养了。过了9个月，有一天，我的脖子后面突然起了一小块红红的东西，以为是蚊子咬的，没太在意，痒了就伸手去挠，后来感觉越来越痒，痒得钻心。没几天的功夫，脖子后面那块东西扩大了许多，又红又肿。到医院去检查，大夫说是荨麻疹，抹点药过几天就好了。我拿着大夫给开的药方，准备去交费的时候，突然想起来，我这几天经常小腹疼，上厕所的时候，偶尔还会出一点点血，顺便又挂了个号去做了妇科检查，结果让我惊喜万分，我怀孕了，但是孕酮偏低又先兆流产。家里人知道后赶紧把我接回家，像大熊猫似的保护起来，每天除了按时去打孕酮针，就是卧床休息。当时让我最煎熬的是脖子上的那块疹子，我按照大夫说的方法每天抹着药，但是一点都不见起色，而且越来越痒，面积也越来越大，后来整个脖子后面满满的一大片红东西，还冒着白尖。后来又去了很多地方，抹了各种说是对胎儿无害的药膏，可还是一点效果也没有，而且大夫也告知荨麻疹对胎儿没什么影响，我这才松了一口气。又过了2个月，我们去了某妇产医院建了档，同时又做了第一次排畸 B 超，结果让我们的心情一下跌到了谷底。结果显示胎儿颈后淋巴水囊瘤，浑身水肿， NT 高。孩子爸爸伸出颤抖的手接过单子，泪流满面。大夫建议我们再去有权威的大医院做个检查，怕是结果有误。在我的一再追问下，大夫说如果结果相同，建议终止妊娠。我心里很焦急，突然想到会不会是我脖子上的疹子引起的呢？第二天，家里好几个亲戚陪着我，又去了颇具权威的某大医院做检查。 这一路上亲戚们都劝我，如果孩子真有问题，千万要听大夫的，以免孩子以后受苦。我沉默着一句话也没说。轮到我做检查了，我心里打鼓，祈祷着孩子没事。结果出来了，跟之前的结果完全一样。我哭得泣不成声，想着他是一个小生命，怎么能就这样了结他呢？我心里万分纠结。我妈妈是个修炼了多年的法轮功学员，在来医院的路上，亲戚们都在劝我，妈妈却一言未发。这时，妈妈走过来，让我心里一直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回到家，妈妈给我讲了很多关于世人相信大法得了福报的故事，其中人物包括孕妇和小朋友。因为之前我由于相信大法，很多次化险为夷，所以妈妈讲的故事我愿意相信。于是平时没事的时候，心里就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有一天，妈妈很早起来，在客厅里练功。我听见动静，也赶紧穿好衣服来到客厅，躺在沙发上，看着妈妈练功。妈妈曾经跟我说过，在大法弟子练功的时候，因为这个场好，所以能无意间给人调整身体。我躺在那静静地看着，听着，突然觉得练功音乐是那么的悦耳，做出的每个动作是那么的好看。突然，我也想学。我说，妈，您教我练功吧。从那以后，我每天早上跟着妈妈一起练功，白天妈妈带着我读书学法。有一天早上，跟着妈妈一起打坐的时候，脖子上的疹子突然感觉奇痒难当，我咬着牙，使劲地闭着眼睛，心想我一定要坚持，不能动，师父会管我。就这一念，就感觉脖子突然凉凉的，很舒服。没一会儿的功夫，一点都不痒了。那以后再也没痒过了，脖子上的红包不到一星期的功夫全都消退了，还原了本来的肤色，太神奇了。后来妈妈告诉我，大法难得，这其中肯定会有很多磨难和考验，考验你到底是不是坚信大法，信大法就会化险为夷。果不其然，考验又来了。怀孕35周的时候，我去妇产医院做常规检查，在做 B 超的时候， B 超室的大夫突然惊讶地叫道，天哪，这孩子肺部没长好啊，心脏也没长好，浑身的血管都搭错了，天哪。随即让做记录的护士叫来了所有 B 超室的大夫，把专家也叫来了。那天我去的比较晚，恰好是马上要下班的点儿，我是最后一个做 B 超的。他们看着屏幕，你一言我一语地说着，我脑袋嗡的一下，不知所措了。可转念又一想，不对，我相信大法，而且又跟着妈妈练了那么久，我也是大法学员了，这一定是对我的考验，考验我到底信不信大法。我信，我相信这一切都是考验，是假象。我从床上下来了，靠着墙站着，不管他们说着什么，我都当他们不是在说我。同时心里一直念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相信大法，我是大法弟子，请师父帮帮我，救救孩子。这时，其中一个大夫让我把我的孕检档案拿给他们，他们看了看，很严肃地说，你3个月的时候就已经查出孩子有问题了，而且你还去别的医院做了确诊，况且你这整个孕期小问题不断，现在孩子臀位又是这种情况，说了一下刚刚的检查结果，你看怎么办吧。他们让我转院，我怎么可能同意。他们又让我顺产，说剖腹产2年后才能要孩子，顺产半年就能再要，我也没答应。所以他们又让我签了一份什么协议，大致内容是由于我不听劝告，出现任何问题自己负责。我相信孩子肯定没事，我相信大法，相信师父会救我的，就签了。怀孕37周入院观察，38周准备剖腹产。手术前一晚，大夫把我叫到办公室，语重心长地安慰我，并让我做好心理准备。第二天早上，一切准备就绪，我被推进了产房，又做了产前的最后一次 B 超。大夫摇着头，只轻轻地告诉我，孩子生出来可能不会哭。 我躺在手术台上，心里一遍又一遍地念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手术开始了，半身麻痹，我只觉得肚子上被拉开了一道口子，接着听见呼噜呼噜的声音，紧接着孩子被取出来了，伴随着哇的一声啼哭，我的眼泪瞬间涌出。随即听到那些在场的大夫护士们纷纷议论，奇怪，怎么跟咱们在 B 超里看到的不一样，还没有过这种事，真是神奇。护士把孩子收拾干净抱到我的面前，他闭着眼睛，白白嫩嫩的，漂亮极了，我的心情无以言表，感谢师父救了我们母子。现在孩子五岁了，健康聪明活泼懂事，是大法，是师父救了他。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谷歌员工抗议该公司被中共开发审查版搜索引擎。海外媒体近日报道，谷歌公司的1000多位员工联名致信高层，抗议该公司为中共开发审查版搜索引擎。新唐人综合各媒体报道，一名谷歌的高级科学家以辞职的形式来抗议谷歌在中国推出审查版搜索引擎的计划。他说，当你对一个问题存在严重的道德分歧时，正确行动就是辞职。据报道，谷歌公司还有另外几名员工也提出了辞呈。新唐人引述美国新闻网站拦截报道，在谷歌公司机器智能部工作的高级科学家普尔森上个月刚刚辞职，原因是他对于谷歌的蜻蜓计划表示担忧，认为这一计划违反了谷歌的人工智能原则。该原则说，公司将不会设计或使用那些违背公认的国际法律和人权原则的技术。普尔森说，他不但担忧审查本身，而且担忧在大陆托管客户数据的后果。在中国，中共安全机构可以获得客户数据，而这些机构瞄准政治活动人士和记者。普尔森相信还有另外4名谷歌员工因为蜻蜓项目辞职。他说，以辞职抗议谷歌抛弃公开的人权承诺是一种道义责任。拦截网站今年8月率先披露，谷歌正在为中共开发一款审查版搜索引擎。这项以蜻蜓为代号的保密计划引起多方关注。纽约时报8月报道，约有1400名谷歌员工签署联名信抗议，并要求谷歌提高透明度。美国网络媒体 BuzzFeed News 9月13号报道，签署员工已经超过1700人，而且公司内部在流传，有7名员工因抗议公司缺乏责任和透明度而辞职。自从蜻蜓计划被曝光以来，谷歌没有公开回应外界的担忧和质疑。谷歌 CEO 皮查伊9月上旬缺席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听证会。对于媒体有关蜻蜓计划的提问，以及14个人权组织联合致信谷歌批评该计划不道德，要求取消，谷歌也有意忽略。新唐人引述拦截网站报道，谷歌还试图通过关闭员工对中国版搜索引擎文档的访问来控制员工的愤怒情绪。2006年，谷歌在中国大陆启动审查版搜索引擎，因中共审查和黑客攻击等原因，2010年谷歌退出大陆市场。谷歌宣称的信条是不作恶 Don't be evil， 可是为一个独裁政权打造掩盖和扭曲事实真相的引擎，违背了其宣称的信念。近日发生的一系列事情都表明，和中共合作是引咎止渴的短视行为，尽管能获得短期的利益，但结局必然是可悲的。目前中共败亡在即，任何公司或个人现在还要和中共合作，实属奔赴危墙之下，是见利忘义、利令智昏之举。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迫害发生之后》，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12月9日。2018年11月9日，仅在一天之内，我们地区数十位大法弟子被绑架、非法抄家和骚扰。而早在一周前，明慧网上已传出黑龙江省正在预谋近期对大法弟子进行大规模的抓捕迫害行动，所祸及的地区包括齐齐哈尔、大庆、哈尔滨等市县，我们地区就是此消息提到的地区之一。面对弥漫的恐怖气氛，其中的每位修炼人对自身安全何去何从都在思考和选择着。自看到网上传出的消息后，就有同修来告诉我，你赶快出去躲一躲吧，据说要严打100天，绑架人数得达到1000人，警察要对我地大法弟子分3批下手，特别是你还用了很有争议的通讯软件，千万别侥幸。迫害发生后，同修又来告诉我，他们都已换了手机和手机卡，有的已动身去了外地，家人同修也给我做好了安排，让我马上去边远农村或外省躲避3-5个月，切断与外界的一切联系。家人和家人同修看起来完全是为我好，认定这样的安排已万无一失。而此时走与不走的抉择，在内心里却激烈的交锋和较量着。一个声音告诉我，快走吧，警车可能很快就到了。另一个声音则告诉我，你是大法弟子，在大法和大法弟子遭受磨难时，就在考验你能否用正念对待，是听从家人的安排，自私自保，置蒙难同修和众生的安危于不顾，还是放下自我，在这关键时刻修去为私为我、自我保护的心，把自己完全交给师父，为一切正的因素负责。经过一番思考，自己终于做出留下来的选择。在给师父上香时，我发出一念，师父，虽然弟子还没修到完全坦然不动的境界，但我要守住这个环境不动，不是为了安逸，更不是为了证实自己，而是在磨难中全身心地相信师父，相信大法，尽己所能地助施正法，圆融师父所要，敬请师父加持弟子。师父看到了我的真心，不断地加持着我，点悟着我。那一瞬间，很多怕的物质，师父给我清理掉了。我也问过自己，选择留下来是不是抱有侥幸心理？回答是否定的。我一幕幕回想了近段时间走过的修炼路，逐步看清了邪恶之所以能在我们地区发起疯狂迫害的原因所在。一段时间以来，面对当地的修炼环境，内心总有种说不出的苦闷，因为接触的同修虽然多，在按部就班地做着3件事，可大多没修出祥和的心态。同修之间，同修与协调人之间，往往互相看不上，都认为自己做得好，自己做得对。到一起时，交流的不是如何向内找，而是常人似的争论不休。哥俩好的同修常在一起讲究别人，不是这个有问题，就是那个不真修。
做项目时也不能互相正面加持，而是互相拆台，甚至连聘请到的做无罪辩护的律师都看出了问题。这个地区的练工人怎么是这样的状态？再就是，按自己的观念给同修下断言，某某同修是特务，某某同修是乱法的魔等等。有一段时间我也受到了干扰，可明白的一面知道，整体这种状态不对，也很担忧。我常和师父说，弟子曾走过弯路，没做好，可我真想真修，为了正实法救度众生，哪怕付出生命，也要尽我所能去圆融师父所要。师父也许看到了我有想修好的这颗心，使我有缘接触到了几位外地同修，他们是为营救一位同修而来本地给同修家属讲真相的。当听到这个消息时，我就很感动，因为那位同修已被劫持到了监狱，可他们一直还在坚持营救，而家属和家属同修住在我们地区，本来我们有条件与家属沟通配合，遗憾的是我们没尽到责任。看到外地同修对被迫害同修和同修家属这么尽心，令我很感动。那天我们通过交流，让我解开了很多疑惑，也明白了很多法理。外地同修也同样经历过旧势力利用特务对他们地区的破坏性所谓检验，可他们不断向内照，看清了旧势力的安排和用心后，不但没被其所动，还对被邪恶迷惑和利用来当特务的昔日同修怀疑唤醒其继续走回修炼的慈悲和正念。因为师父曾讲过，我说特务我也度，见各地讲法久，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最后终于否定和破除了旧势力的邪恶安排。那位昔日同修也在师父的不断慈悲点悟下重新走回了修炼。这个地区从此在同修中没再出现过所谓特务形式的干扰。我见证了他们的交流过程，遇到矛盾时大都在找自己，没有讲究别人的，除了正实法就是向内找。而且同修都很珍惜在万古难遇的大法红船宇宙正法之时，我们能有幸成为主佛的弟子，共同注视正法中大家结下的这份圣缘。他们在交流到如何否定旧势力的安排上，法理也很清晰，为了解体邪恶黑窝，破除旧势力的安排，曝光中共的邪恶本质，他们曾一度触动了老巢的邪恶，邪恶企图以所谓的专案形式迫害当地大法弟子，但他们想到的不是自己，而是不能让众生被邪恶安排钻大法弟子的有漏之处而被旧势力毁掉。特别有位被邪恶当作重点迫害对象的同修，被绑架后就被告知，终于抓到了你这个头，我们对你判的刑期已定，至少是10年打底。可同修没被这些所动，在被非法关押期间，通过向内找，不断坚定修炼的正念，而无论面对看守所在押人员、狱警，还是来非法提审的警察，他都将他们作为需要救度的有缘人，慈悲地把真相讲给他们。一个月后，即在被非法起诉期未到之前，就正念走出了黑窝。同修之所以能破除旧势力的安排，在迫害中无论面对参与者还是接触到的众生，他想到的不是自己如何解脱，如何不被迫害，而是无怨无恨的正实法，将得救的机会留给每一个接触到的有缘生命。对照自己这些年走过的路，也没少讲真相救人，但对照法向内找实修自己时，还有很大差距。特别当面对曾经迫害过我的人时，虽然没有怨恨，但给他们讲真相时，也多有保护自己等不纯净的人心，总是有颗私心搅在其中。看到本地很多同修是抱着为私为我的心在做着三件事， 我也为此接触了一些同修和协调人，与他们交流，我提高上来的心得体会，对部分同修有所触动。还有很多同修仍抱着固有的观念不放，但无论同修怎么看我，我都将同修当作自己的一面镜子，看到同修的表现，我也找到了自己还有很强的正视自我、看不起别人的妒忌心、喜欢找别人不足等向外求的心。渐渐的，我越来越能尽量做到不去看同修的不足，而是无条件的找自己。随着心性的不断升华，本体的改变也很大。面对正在发生的旧势力强加的迫害，如果不为同修着想，不为众生着想，我一逃了之，把自己保护起来了，表面上看是安全了，可带着这颗畏思的心，却等同于承认和顺从了旧势力的安排，把大法弟子与众生的关系摆成了迫害与被迫害的关系，把为证实大法和救度众生所做的一切正事当成了所谓的犯罪证据，这不更让邪恶抓到了迫害的借口和把柄，而将众生推向因参与迫害而被毁灭的边缘了吗？认识到这些，我想起师父曾说过，欲正其心，先成其意，见法轮功第三章修炼心性。不管我修得好与不好，我的一切只归师父管，与旧势力没有任何关系。我是来注视正法的大法弟子，而大法弟子与一切众生的关系，就是救度与被救度的关系。大法的威力在加持着我，我被大法的能量包容着。每天我锁定目标，加强发正念，清理了大量的邪恶因素。一天，我正发正念呢，出现一念，到前窗看看。我到窗前一看，两辆警车由远而近，直接开到了我住处的楼下。接着从车上下来一帮着装警察，我心如止水，心在法中，无惧邪恶，看着他们。我发出一念，邪恶不配考验，来找我的就是要被救度的生命，那你们就同化大法，记住法轮大法好吧。念一出，两辆警车同时慢慢退到路上后急速而奔，一帮警察也扬长而去。又过了一周，也是我在正发正念时，一念出来，到后窗户看看。我到后窗一看，一辆特警车刚刚停在楼下，以往在楼区里从没看到特警来过，这绝不是偶然的。莫非刚一动念，师父的法就打到我脑海中，好坏出自一念，渐转法轮，这一念就决定着事态的走向。我的心立刻平静下来，在正念场中，我看着特警的车开走了。过后找到自己还在迫害中形成的对警察警车的观念，否则同是世人和车辆，为什么就有这样的分别而动心呢？尽管这样，警察警车特警到了眼前又开走了，因为在师父的加持下，我没选择认可旧势力强加的考验，始终摆正我与众生的关系，旧势力安排的一切我都不要也不承认，只要师父的安排，我的一切就由师父说了算。同化法的生命只能证实大法的无边法力，这世间不是邪恶逞凶的乐园，而是大法弟子证实法救度众生而展现辉煌的场所。连日来，我除了学法发正念之外，还利用出去救人的空隙找同修交流，让更多同修能认识到本地发生这么大范围的迫害事件与我们每个人都有关系，我们是一个整体，人人都在其中。虽然是邪恶在钻空子，也有师父将计就计的安排在里面，此时我们不能再看被迫害同修哪里有漏，而我们都有需要归正的人心和提高的因素，我们将自己摆在其中实修提高升华， 进而在营救同修反迫害中整体配合，更好地救度众生。有的同修很认同，有的同修一直在收集迫害真相，揭露邪恶。我也找过一些家属讲真相，很多在明真相后渐渐从消沉和无奈中走出来，升起堂堂正正去要回家人的正念。真心希望否定迫害后已回家的同修，请珍惜师父保护我们的机会，转变观念，不再去看其他同修的不足，静心找自己，和家属一道反迫害，把这场迫害给正实法救度众生造成的损失阴影、负面教训等坏事，变成实实在在的修自己，提高心性，相互圆融配合，从而让更多众生在了解真相后做出正确选择的好事。千万不能在恶劣环境下，不但不去营救被迫害同修，还继续加大间隔，为邪恶注入能量，做出让邪恶高兴的事，从而加重形势的复杂，让师尊因为我们没做好而更多的承受和操劳。个人所悟不对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下面请听湖南大法弟子的文章，建议被关押学员的亲属通过信访营救亲人。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12月9日。近两年来，从明慧网上经常看到被非法关押在湖南省女子监狱的法轮功学员，因拒绝转化或不配合强制洗脑，被剥夺亲属正当探视权的报道，有的不让探视时间长达半年以上，甚至更长。听说湖南省其他男子监狱也都或多或少地存在这种现象。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正法与修炼》中说，在面对无理的伤害，在面对对大法的迫害，在面对强加给我们的不公时，是不能像以往个人修炼那样对待，一概的接受，因为大法弟子目前处在正法时期。监狱法第48条明文规定，服刑人员有会见亲属的权利，何况法轮功学员根本就没有犯罪，是中共江泽民集团及被谎言蒙蔽的各级公检法人员在犯罪。我们不能承认狱方以种种借口阻挠亲属探视的非法行为。在此建议法轮功学员亲属可以通过正常信访途径破除监狱的迫害，堂堂正正地要回自己与亲人的合法权益。邪党的信访部门虽然是邪党为掩人耳目设立的糊弄人的机构，其初衷并不是为民众真正解决问题的，但依照信法条例等规定，在职能上他必须对群众反映的情况予以回复和处理。我们善用正用常人的法律，大法弟子心里并不依赖他，在抑制邪恶、减轻迫害及彻底否定迫害上是能起到一定作用的，作用的大小则取决于我们自身的修炼状态，在做事的过程中是否能充分运用大法赋予我们的慈悲与正念、智慧、理性，清醒地走好走正我们的路。以下是目前所了解到的几个信访途径。途径一，湖南省监狱管理局信访接待室，地址是湖南省监狱管理局一楼临街马路上，位于长沙市芙蓉区81路，在同天大酒店与湖南省公安厅之间，省公安厅公交车站旁，邮编410001。办公时间上午8点半到中午12点，冬季下午是2点半到5点，夏季是3点到5点半，周二周五下午及周末不办公。途径二，湖南省司法厅公共法律服务中心，地址是湖南省司法厅后门旁，位于长沙市芙蓉区韶山北路，临近中共湖南省委大门口，办公时间应该是与一般国家工作人员上下班时间相同。说明，湖南省司法厅公共法律服务中心隶属于湖南省司法厅，属于湖南省监狱管理局的主管单位。目前面对公众提供的服务项目有 法律咨询、法律援助、投诉受理等。途径三，湖南省政府、中共湖南省委人民来访接待室即湖南省信访局，地址在长沙市芙蓉区81路242号华荣湘江银行旁，在大同小学斜对面袁家岭公交车站旁，邮编410011，办公时间上午8点到中午12点，冬季下午2点半到5点半，夏季下午3点到6点，周五下午及周末不办公。注意事项：一、湖南省信访局要求来访者需出示本人身份证及事先准备好相关来访事宜的书面材料。二、建议书面材料尽可能详尽一些，写明被非法关押亲人的姓名、个人基本情况、所在监区与监狱违背监狱法不让接见的违法事实，以及自己的合理诉求。三、湖南省监狱管理局与湖南省信访局均位于长沙市芙蓉区81路，相距很近，并且与湖南省司法厅公共法律服务中心也相隔不远，建议亲属可以将书面材料一式三份，同时向上述三家单位递交。四、亲人遭受所在监狱狱警酷刑或其他迫害的，同样可以写出书面材料向以上单位反映，并要求回复。五、写书面材料与递交信访材料过程中，注意保持理性平和的心态，不要有仇恨争斗的心态。六、去上诉三家机构递交材料的时候，为更好地面对面揭露迫害、曝光邪恶与讲清真相，即考虑到自身安全问题，最好不要随身携带大量的真相资料，可将在过程中接触到的以上单位工作人员的姓名或办公电话、手机号码记录下来，以后再寄信或打电话讲真相。在黑窝常年暗无天日的强制洗脑迫害中，亲人们的正念支持能给被迫害的同修极大的鼓励，希望看到此讯息的湖南当地同修能及时转告所在地区学员的亲属，让我们形成整体否定与破除旧势力的迫害，早日堂堂正正地见到我们的亲人，给他们正念与鼓励，营救我们的亲人回家。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